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的圣经分成两个部分，耶稣来之前叫做旧约圣经，耶稣来之后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大概占你圣经的四分之三左右的篇幅。我现在要读的在旧约圣经结束的地方，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起来读好吗？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比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是在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显现，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很明确的提到整个旧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引向基督。所以他提到那位立约的使者要来到，所仰慕的要来到，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显现。在马拉基讲完这些话之后，好像这个神圣的启示就沉寂了相当一段年日。这个之间到底有没有先知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有，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让后来的人神的百姓把它列为圣经里面的正典。所以我们常常说马拉基之后有400年左右沉寂的时间，好像神没有再借着他的先知不说什么话。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也许也有一点戏剧性的效果，要神的百姓知道紧接着要发生的事是惊天动地的事，是将要全面的改变人类的历史，也许更好的说要全面的改变人类的命运的一件事，就是基督的来到。那当基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其实神安排了一个人在他前面预备道路，对不对？当他先在众人面前传道之前，先有神所差派的一个使者，一个预备道路的人，我们后来称他叫做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有时候开始读圣经的人读新约圣经会有一点搞混了，因为新约圣经有好几个约翰其中有两位是最常提到的，一位我们称他叫使徒约翰，主耶稣12门徒中间的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跟启示录那个约翰。可是有另外一个约翰是在福音书早期出现的，称他叫施洗约翰。把这两个弄清楚好吗？你读圣经的时候，天主教的圣经为了让大家不要搅混了，就把原来一样名字的人翻成中文的时候翻成不一样，把施洗约翰翻成施洗若翰，把门徒约翰翻译成使徒若望。虽然有施洗约翰来前面预备道路，但是当他降生的时候并没有先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前面预备道路。对许多人而言，他确实是忽然进入他的殿的。像约瑟跟玛利亚两位都是在没有预期的情况里面，天使加百列向他们显现说将有一个很奇特的事要临到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他对玛利亚提到神的灵要临到他 因此他要生的圣者要成为神的儿子。玛利亚不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出嫁，也没有亲近男人，可是神的天使清楚告诉他，那是一个特别的事，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事。神的灵自己要使他怀孕，所以要生的儿子要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天使加百列也临到他的未婚夫约瑟，告诉他不要担心这一件事，尽管把他的妻子娶过来，因为他怀的孕不是因为他做了不对的事，是因为是神的灵临到他。主很清楚的给了他们名字，对不对？就是耶稣救主的意思。可是对他们而言，那是很突然的，说寻求的主比忽然进入他的殿。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在基督刚降生的时候，也是突然天使来给他们传报，不是吗？希律王那个时候犹太地的罗马辖下的一个君王希律王，跟耶路撒冷的百姓对他们而言也是一样。后来在圣殿里面还有老先知西面，那个老姊妹亚拿，他们都是这样，他是突然进入他的殿。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人，有的人在忽然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惊慌不安，对不对？希律王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听见基督生在伯利恒，那是东方的博士来传报的，他们天使没有去向他们显现。那些住在都市里面的人，他们可能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比较上层社会的人，可是那些人，圣经记载天使并没有向他们显现，他们需要反而是非犹太人，从远方有一些智慧人，他们来到，他们传报，他们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都知道，那些一路上的人都知道。他引用最合适的圣经，讲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要生在伯利恒。可是博士走了以后，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二章没有记载那些人赶紧去找耶稣，他们没有。圣经记载一个很悲哀的事，说希律王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就心里不安，被搅扰，被触动。那不是在等候他来的人，对不对？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的题目。只有等候他来的人，当他来到的时候，我们才会欢欣喜乐。可是我刚刚提到另外那些人，无论约瑟、玛利亚、伊丽莎伯、撒加利亚，或者是西面、亚拿、牧羊人、东方的博士，他们都因这一件事情欢喜、受感动，深刻的东西留在他们的身上。那些仰慕着他的人，跟那些平常注目于世上的风华、追寻名利、宴乐的人，将有多么大的区别，对吗？后来老先知西面在报过婴孩耶稣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那时候耶稣还是一个小婴孩的时候，应该是生下来40天吧，因为男婴生下来40天要到圣殿行洁净的礼，所以已经满月过了10天，老西面报过婴孩耶稣来，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很清楚的，基督的第一次的显现，他的来到将要使世界有了很大的划分。当他临到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你再不可能过原来的生活，你必须做出决定来，你要这样或者要那样。你看那些等候他的人，玛利亚，他因着这一件事，他这样讲，他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是不是？天主教会就是因为这样，现在都称玛利亚叫万福玛利亚。 牧羊人，圣经记载，路加福音记载，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去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去告诉人。那个西面，老西面，他在讲那个话之前，其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今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是万民的光，对吧？他觉得他整个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现在已经圆满达成，他看见了主的基督，看见他的显现。你知道这是讲到他第一次显现，对不对？他的来到，圣诞节的故事，他道成肉身。可是你知道，主耶稣的第一次显现，不只是要成全救赎而已，你一定要把救赎延伸到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基督的再来。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基督的再来一直都是耶稣成全的救赎大功的一部分，你一定不能够把这个挪开的。所以基督的救赎，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只是在今生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活也改变，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可以依靠他，不只是这样。所以他不是只要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已，这个救恩有一个目标，有一天他要再来，不只是我们改变，连这个世界都要改换。但是一定要先我们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先改变，没有先成为新人，来一个新天新地也没什么用的，对吗？天堂并不是神说啊，原来造了这个世界不够好，我们来造一个好一点的世界。天堂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晓不晓得？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天堂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天堂是我们被建造成比较好的人，你知道吗？我常常这样说，你大概听我讲过。要不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如果没有改变，就是神造一个更好的地方。你的同事里面有没有一个很自私的人？你有没有一个很苛刻的婆婆，或者很刁钻的媳妇儿？有没有？你旁边有没有一个同学看了就讨厌？如果他也在天堂，天堂再好的地方，可能你都不会觉得是天堂，对不对？我用很粗俗的方式讲这一件事了，可是我想道理还是对的，就是圣经先让我们成为新人，才会有新天新地的。可是不只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将要改变，那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结局。所以基督徒想到世界末日，不应该是想到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灾难，不是的，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不是一个毁灭的结局，而是一个更新的结局。神要把一切都更新，那将要变得不一样，我们将要面对面看见主，我们将要被带进永恒的喜乐，神不止息的同在里面。那是主的再来。所以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他成全了这个永恒的救赎，你一定要把他跟他第二次他第一次的显现是成全永恒的救赎，可是你一定要把他跟他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的显现连接在一起。事实上，我个人相信主耶稣第一次来有许多的事情是一个模型，让我们知道他再来是怎么回事。他在旧约时代为了他第一次的显现，旧约先知用各样的方法讲，对不对？预言、预表、比喻，有时候他们本身就成为这个一个表征。像摩西说，有一天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大卫论到他的王位，他讲到更远、更伟大的事，他好像有一点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不是在讲他自己，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基督将要像他一样，是一个好牧人，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所以他第一次显现，神做了像这些预告、这些预备。他第二次显现，神当然也会这样。可是我觉得主耶稣的第二次显现所做的最重要的预告，就是他的第一次显现，就他怎么样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也将要是这样。说寻求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记得吧，主清楚地说，他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他说他自己连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在人的身位里面，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有许多伟大的圣徒都同意一件事，就是神所以没有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就是要我们预备好，就是这样，随时预备好。所以为什么要把兴趣，要把研究，把你的智慧放在去研究到底基督会在什么时候来呢？主明白地告诉我们不需要这样做，而且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经常的预备好，免得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像希律王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免得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安。我们应该期待自己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像玛利亚，像西面，像牧羊人一样，像东方的博士一样，带着满心的欢喜跟期待等候他的再来，对吧？他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这一次与罪无关，不是为了成全救赎，因为已经成全了，是要把救赎带到一个完满。所以事实上他第一次显现的样式就是他第二次显现的一个模范，一个模型。而且他第一次显现成全的救赎是要得到一批人好迎接他第二次的显现，你知道吗？那才是神终极的目标，那是一个完满的救恩。第四、第五世纪有一位弟兄，一个传道人，他因为很会讲道，所以人家称他，给他一个绰号叫金口，金口的 Chrysostom， 后来那成为他的名字，很多人以为那是他的姓，他们叫 John Chrysostom， 他的名字叫 John， 约翰克里索斯吞，中文吧，这样翻译。他这样讲，他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听懂吗？他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他取得人的样子，好像跟人完全一样，他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让忠信的人显明出来。可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彰显他的荣耀，好赏赐那些忠信的人。他讲得很好，听懂吗？我再讲一遍，金口约翰这样讲，他说基督神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忠心诚信那个忠信的人。他第二次显现将要完满的彰显他的荣耀，好赏赐那些忠信的人。而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的日子过生活，对吗？但愿我们通过他来的时候的考验，好使我们成为忠信的人，到那一天我们可以列在那些等候他欢迎他的人中间，来得到他的赏赐。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基督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显现取了我们人的形象，对吗？那是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受造的形象。可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将要使我们像他，将要使我们有他的形象，有神的形象。而这两次显现之间，也就是教会时期，我们今天活的时代，救恩的时代，就是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那我再讲一遍，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取了人的形象，受造者的形象。可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将要使我们变成他的形象，使我们像他。而这两个日子中间，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了，我不知道还要多久。这一段期间，我们称它叫救恩的时代，教会的时代，这个中间的日子就是会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要使我们像他，主要使我们像他，那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你不觉得吗？对吧？如果主的形象只是说有一点爱心，你变得有一点爱心，这个容易一点了。 最近有一个父亲讲得很好，他说要使台湾人有爱心不是太难，要使台湾人不仇恨很困难。使我们有爱心不是太难，可是我们要向神不只是这样。如果神的信使我们，哎，哪一天我们觉得说，哎呀，诚实一点，或者是守信用一点，那也不算太难，一念之间嘛。可是神使我们向他不只是这样，他是永恒的。我们再怎么搞，再怎么调整自己，修饰自己，弄好一点，你也没办法永恒，对不对？对吧？你根本没办法真正的自由。这个地球万有引力就把我们深深的辖制住，我们只能在平面上走，看着飞鸟羡慕的要死，没有用。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做过这种梦，我们大概一直很想脱离这种束缚。我就是不算太久以前，我都还做过类似这种梦，梦见自己可以飞，好像奴隶一点，像拍翅膀一样就可以离地这样。可是还在梦中问自己说，这个盼望这个不是梦，这是真的。可是梦一定会醒的，那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做到，你怎么可能像神呢？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那是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就像我们没有办法飞起来，也没办法自己举起来一样，对不对？能不能把自己举起来跟你不能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为了这个，神既然说他要做这个工作，他要使我们像他，他就会真的动大工程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预备好要让他来改变你？这有时候会带来疼痛。所以如果人以为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没有疼痛，没有苦难，没有难受，你不会得到这个的。我们想要得到的永恒有价值伟大的事情，你都要预备好要承受这些事的。你会有疼痛，会有难受，是要付代价的。先是预言基督的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先提到欢欣喜乐，有别的先知提过那个，但是在这里当主就快要来到的时候，先知最后的预言提到他来的时候，先知就不讲太远的事了。你看这次很有趣哈，旧约最末了落的在这里，新约开头在这里，旧约更远以前的先知有时候会讲到救恩来到以后更远以后的事，可是当救恩快来到的时候，最末代的先知，旧约最末代的先知讲的是最靠近的事情。你懂不懂我的讲的意思？就是神的写小说的写法，有很多文学家学这样的手笔，学得很好。当然那不是捏造的小说，是很真实的。而当末代的先知讲到基督的来到最先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没有讲到欢欣喜乐。我们刚读的圣经第二节，你有没有注意到马拉基书三章二节，那你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将要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那些都是不容易的事，他要洁净我们，借着炼金之人的火，借着漂布之人的茧，那都是最厉害洁净的东西，不是只用水而已。所以神想到我们要像他，他想要做这个大工程，最先就是要我们洁净，要我们得到洁净。使徒老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他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洁净的，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离弃了神，就弄脏了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上帝造我们原来那样清纯的样子。其实你只要看一件事就会知道神用大自然也常常表明这些事。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植物 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年幼的时候或者小幼苗的时候，看起来都幼嫩比较清洁的样子，对不对？对吧？小婴孩流个口水你比较不会觉得脏，像我这种老头子流个口水你就觉得脏脏的，不是吗？人就是这样啊，幼嫩的时候就是比较清洁。那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弄脏了生命，而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件事，是吧？嗯，然后我们得到真实的洁净，然后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好几十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是医生，而且是很杰出的医生。可是后来她自己因着病痛，一个精神上的问题，她就吃镇定剂，后来就成瘾。可是以后，他依靠主学习为这些事祷告，从那里得着释放。后来主给他医病的恩赐，以后他成为一个医病布道家，他不再用一般的医药帮助人。嗯，那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个小镇去布道，几天下来就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虽然有人信主，也有人得到医治，可是他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多半都不习惯，不太能接受，也不太有渴慕的心，所以他有一点失望，就快要结束他的布道的工作。最后一个晚上，那天当他要走到早一点走到会堂的时候，在路边就看到一个男士，那个男士一看就知道，因为他到那个小镇几天，已经听他们讲那个男士在当地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走差了路的人，就是一个无赖汉，有点像这样一个品性不端的人。可是偏偏他的妻子是当地教会被认为最敬虔最爱主的一个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他这个布道家，那是一个女医师，她 Lillian Yeomans， 她就看到他，发现那个无赖汉好像带着一个渴望的心看着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就邀他来聚会。他就问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是那个最虔诚的那个妇人的丈夫。他说我知道，我还能去？那当然可以，耶稣欢迎你去。所以后来聚会要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发现那个无赖汉进来坐在后面，大家都有一点骚动。可是后来聚会开始进行，那一天当这个讲员讲完道，要带大家祷告，最后一个晚上，他希望他们有人能够开始渴慕，而且被圣灵充满。那一天有一些人开始有一些渴慕，当他们开始追求的时候，他们不时的每隔一两分钟就转头看一个地方，你们猜猜看他看哪里？不是看那个无赖汉，是看那个无赖汉的太太，因为他是教会最属灵的，他们觉得他应该他先得着。那个姊妹也觉得他应该先得着，可是没有。就在大家这样东张西望的时候，忽然从后方发出一个声音，大家回头看，你看他们都很不专心，你追求主这样不专心，都不会得到的了。那天晚上显然只有一个人专心，就是那个无赖汉，你知道不知道？他第一次到教会里面，那一天。就在那一刻，神的灵临到他，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后来，那个姊妹就过去跟这个传道人说：“会不会我需要为我的爱主敬虔悔改，比我先生需要为他的恶行悔改还要更严重一点？”后来那个弟兄。那样被圣灵充满，主开始记得他说一些话，简单说就是说不要看自己，只要看耶稣，就是这样。人可以这样得洁净，对不对？你知道美国一个作家杨斐利，他写的好几本书都很有名，他前不久有一本新的书里面提到他被邀请到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是专门在做妓女的工作，妓女你知道吧，做妓女的工作，所以他面对的对象是那些以前是妓女现在改变了，可是也有一些是 现在仍然在做妓女的，他们从各个国家来，他们有的人因为从小经济的关系各种原因，他们成为妓女。啊，他要给他们讲一篇道，可是他先跟他们有一些认识，在谈话的时候他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翻到圣经里面一段话，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说，他对那些宗教界的领袖法利赛人他们讲，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好几个礼拜前我在我们士林贤长的主日讲过这一件事，他很勇敢的引用圣经对那些妓女，而且用这种字眼给他们讲，说为什么耶稣说对那些宗教界的领袖说税吏，那是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罪人的代名词，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这些宗教领袖先进神的国。大家就很沉默了好一段时间，一两分钟。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我忘了从北欧哪里一个国家来的女孩，怯生生的举手发言，她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最低层的人，我们不会轻看任何人。他意思就是他们是被轻看的，他们不会去轻看任何人。多么好的答案，对不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表明了救恩的含义的一个答案。神是要这样洁净我们。哪些人不会得到洁净？只有一种人，就是你没有觉得你需要得到洁净的人。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许多年活在旧的生命里面，也活在旧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思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们许多东西都已经被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罪性所玷污了，而且是很深刻的在里面，有时候整个被扭曲了。所以当我们得到洁净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认罪神就涂抹了我们的罪，就那样好像心开始觉得被洗净了，很喜乐，心转向神，那样就够了，并不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经验，你得救的时候那个喜乐，那种清纯的感觉，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你里面一些老东西还会跑出来，对不对？对吧？有没有人觉得他老我已经都没有了？你不要像穆迪布道家穆迪遇见他一个神学生告诉他说，穆迪先生，主对付我，我的老我已经死掉了。穆迪说，哦，感谢赞美主。那个学生离开以后一出门，忽然有人从上面倒了一盆水下来，他就抬头破口大骂，骂到一半发现那是穆迪造的。穆迪说，弟兄对不起，我只是要试试看你老我是不是真的死掉了。你不要学穆迪，不要随便这样倒水在别人身上试验别人的老我。可是我们的老我不容易得洁净，对不对？那不是受个洗就能够解决的，就是如同我们手脏了洗一下手可以，有一些脏你要用肥皂才能洗，有一些你可能还要用更进一步的东西，对不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他来像漂布之人的茧。你知道什么叫茧？茧就是在化学上有 OH 离子的叫茧，对不对？有 H 离子的叫酸嘛，哈。我小时候妈妈如果要洗猪肠就用茧，你知道吗？以前有点半透明那个明矾，那是碱，用那个来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点头的应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没有，我刚刚看到年轻人也懂这个事。还有有些衣服你光洗没办法变得洁白，就用漂白粉，漂白粉里面含有碱。有时候碱可以除去蔬菜中的农药或者食物中的油脂，碱会带来洁净，可是它不像肥皂那样，它比较强烈，对不对？它也会伤手，所以通常你不能太强烈的碱，你不能直接就用手。 你有没有预备好要得到这样的洁净？他来如瓢布之人的脚，有的时候会让你受伤的，但是不会死，你放心好了。我想到卢易斯写的《纳利亚传奇》，其中有一集是黎明号的远航，这个有拍电影对不对？叫什么？黎明者号 The Voyage of Dawn 什么，是不是知道我在讲的。那里面狮王亚斯兰 S 他招了在英国伦敦的几个小孩，其中有个小男孩叫 Easton， 他被描述成一个 baby 的小孩，因为从小在一个家也是很奇特的家庭。可是因为他很贪婪，后来他看见一些珠宝，他就很贪婪，睡在上面。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他变成一条龙。西方人都把龙说成是会喷火、有翅膀，而且很贪婪。中国的龙不是这样，对不对？长长的像蛇一样，也会飞吧？中国人的龙会不会飞？西方的龙、中国的龙，我想跟圣经的龙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轻易因为有中国人龙的符号就觉得是圣经撒旦的符号，就一定要除掉它。如果你的良心真的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吧。但是你不要传扬这种道理，那不是圣经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去 identify 圣经里面的龙跟中国龙跟西方的龙，因为这三种全部都是捏造的东西，都不是实际上有的东西，对不对？至少就我所知道，我们不晓得有实际上有这些东西。好，无论怎么样，西方的龙都是会喷火的、会飞的，而且特别喜欢黄金珠宝，贪婪。这个 Houston 他变成龙以后，他才开始逐渐逐渐的生命开始改变，开始会体会体贴别人，开始会愿意帮助别人。神觉得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神临到他，当然在那个故事里面是那个狮王临到他，以后给他一个很大的改变。可是后来他给人叙述的时候，他提到狮王怎么做，把他的鳞片、他的做龙的时候的皮都要剥掉，当然很痛。可是后来他更新成了一个新的人。路易斯用这样的方式讲到，我们的生命要得到这样的洁净，有时候也需要这样。你有没有预备好要这样？主怎么样可以用茧来洁净我们呢？不要忘记，他自己就是漂布之人的茧。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漂布之人的茧，对吧？他自己就是。所以当他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宇宙里面唯一真实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能。这个显现事实上是他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显现的一个开始，就是今天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他造成肉身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显现就已经是这样。其实在旧约时代他就这样显现过。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从此彻底改变他的一生，对不对？事实上因此改变人类的命运，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先锋，属天道路的先锋，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带给万国祝福。而当基督第一次来显现的时候，他呼召门徒彼得、约翰、马太，他们都是在主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就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在税关上、在打鱼、在捕网的时候遇见了主。你看见这些门徒遇见主就撇下一切跟随他。路加福音第五章把彼得蒙来遇见主写得更详细一点。那一天因为主叫他们下网打鱼，他们本来整夜打不着什么，结果照着主的话就打上来两满船的鱼。彼得没有很高兴说，你看天上会降下雨来，现在的时代叫天上会降下钻石吧。这个彼得并没有惊讶这些事，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彼得把那两船鱼丢在一边，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上岸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伏在主的脚前，从那天开始，这些门徒就爱上他，撇下一切跟随他。保罗是在之后主升天之后圣灵浇灌下来的日子他遇见主的，他也一样，从那天开始他被主的爱激励，就全心为主而活，历世历代都是这样。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神的仆人，十九世纪英国的牧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也是这样，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后来给人这样形容，他用一首诗歌里面的话这样形容，他说，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后来他要求人家在他的墓碑上面要写这一段诗歌的话，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就是像这样，如果你这样真实遇见主，因此生命返璞归真，用纯义清洁的心爱耶稣，你就要记得要持守，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持守的过程里面，才是神能够继续洁净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像他的必须经过的过程。我昨天告诉大家，我原来这个系列是要讲启示录，所以我要继续提到启示录。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好吗？启示录第二章是在讲到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第二章里面包含了四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第七到十一节，不是，第二章应该是第四到第五节，一起来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有一些人把这里的起初的爱心说成是要对人有爱心，可是我想这里一定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干脆把它说成就是要爱灵魂，所以要传福音，这个我想一定也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之前，神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劳碌、忍耐等等，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被神称赞，他们的工作又劳碌，你想他是为什么是劳碌？因为服侍主啊，主一定不会称赞他说啊，你赚很多钱很劳碌，神称赞你，主不会为这个事称赞你的。所以那是一个服侍的很好的教会，我相信。可是主在讲的是一个更深更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跟主之间，你有没有持守起初的爱，是最起头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清纯的爱。你知道那些门徒都是一起头用清纯的爱爱耶稣的，你晓不晓得？你看彼得撇下一些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附件，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成名，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还没有一大堆人跟随他，还不是那种在电视上出现的人让你做他的粉丝，没有。耶稣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刚出来传道的一个人，跟别人看起来都一样。你凭什么你全心的撇下一切跟随他？我告诉你，在一个人成功之后跟随他的很多，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要纪念那些你还没有成功的时候跟随你的人，还没有成功的时候爱你的人。因为很多男人不认识这样生命的一个秘诀，很多单纯的女孩在那个男孩还很平庸的时候爱上他，后来结婚以后 男孩子发达了有钱了，就抛弃妻子。他不知道宝贵起初的爱，他称他爱上别人叫做爱，那才不是爱。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去认识神，
那个很真实的爱，那个永存的爱。
像好像也是卢易斯讲的，他说夫妻啊，双方都努力的要去保持对方的新鲜感，是在婚姻家庭里面最需要去经营的产业。嗯，常常保持那个新鲜感。我们跟主也是一样，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主不会像那种男孩子一样，他宝贵我们起初的爱。他曾经很多人跟随他，对不对？行神迹，人家拥他为王。可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跟在他旁边的已经很少了。有一些人跟了一段时间，发现耶稣并不能满足他们原来的期待，他们后来里面甚至有的人跟着喊钉他十字架。可是那几个门徒跟着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给他们讲了一段话。主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宝贵他们这样，他们这些人不是只有在有大场面的时候，他工作做得很兴旺成功的时候来靠近他的，他们不是，他们的爱是真实的爱。所以主不会失去这个，是我们，我们会失去起初的爱，我们要小心。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你知道以弗所教会在初代教会是特别蒙恩的蒙福的一个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生命最成熟的巅峰时期建立的教会，而且他没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待那么久，像在以弗所一样待了三年，打下很宝贵的根基，在那里也经历过很大的复兴。就我们所知道，后来有提摩太第二代的领袖在那里牧养了多年，又经过一些年日，神保留第一代的使徒老约翰，就写启示录的老约翰，活到比较大的年纪，在教会传统的说法里面，他晚年的时候成为亚细亚的监督。所以以弗所教会经历这些初代教会最好的领袖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当然有最好的开始，他们爱耶稣，因为保罗讲到他传福音说，我是把你们好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所以对保罗来讲，他带领就是像这样。所以当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他们失去敌弃起初的爱心，后来主就说，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他们起初所行的是什么？就是像这样有清纯的爱，爱耶稣。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写这一封书信，他说，你们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什么是起初所听见的？我想初代教会的使徒，他们起初讲的都是像这样的道，把人带进一个亲近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把人许配给基督，做基督的心腹，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初代的教会他们起初所传的道，为什么今天好像不那么多的普遍的听见人都在传这样的道呢？这有点奇怪，对不对？如果你离弃起初的爱，就回头行起初所行的事吧，再来花时间亲近他。我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主，也是这样爱他，全心全意的，从此以后生命没有别的事情比那个大。我们就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在那边与神同在。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稀奇，十八岁的男孩应该有很活泼，很多的事情，有很多野心，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过那种生活？可那时候我们真的过那样的生活。可是那个时代，在我旁边，我的教会还有旁边的人，很少人讲这些事，真的很少人讲。大家都在讲什么呢？大使命，传福音，很重要的事，可是我们只听见这些而已。 那我们很顺服、很柔软的心。如果我刚刚说我真的遇见主爱他，一定是这样嘛？爱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投入那些服事里面，我们都是这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完全失去起初的爱，当然没有。每一天早上起来还是这样寻求主，一定要有他的同在才会满足，像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对这件事的了解上面有点暗淡，没有那么明亮。一直等到我信主大概五六年以后，遇见荣教士，才遇见这样的教导跟带领。那我们需要这个，如果你也需要的话，让我们认真的来寻求他的面，想要恢复单纯的爱，每天一定要找到时间跟地方是可以单独的。我常常教大家一个，有一位天主教的教宗说的话，他说做的事，他说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只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就这样就好了。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试试看。这样慢慢的我们变得更纯净。你发现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冲击的时候，你发现要过我刚讲生活不容易，可是就是你继续持守这一件事的过程，就是神能够更完全的洁净我们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你觉得很不容易，那个时候就记起来，本来就不容易嘛，因为它如漂布之人的茧。有些时候主可能需要用更激烈的方式才能够接近我们，也许一个苦难他才能够接近我们。因为紧接着主耶稣说，是先知说，他如漂布之人的茧，如炼金之人的火，对吧？有时候会像火炼的试验一样临到我们。火也一样，火是比水更能够洁净的，对吧？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说，那个东西洗一洗也不能够把脏的洗掉，那我们就烧它吧。哦，你看不太清楚，这个土左边是一个漂过的白布，右边那是一个炼金的炉子，你知道吗？那里面是黄金。这样烧过以后，有的时候把一些杂质给除去。火在炼金的时候也会伤害我们，不是吗？对不对？可是神应许我们不会死，只会受伤，你要不要？有的人怕痛，我知道。你可以怕痛，可是你还是最好跟主说，主如果有必要，没有关系。我想到卢易斯写的另外一本书，那个《The Great Divorce》，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叫《梦幻巴士》，提到一个，其中有幽灵，他们被带到天堂的边界，有机会听见福音。其实那是在描述在地上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些已经死去的幽灵，他们神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到天堂的边界，有人来帮助他们。那个幽灵，他头上有一只蜥蜴，那用来代表他的肉体的情欲。有一个光明的天使伸着手在来说，你要我消灭他吗？你要我杀死他吗？这个人说，你动他也会伤害我。天使说，我不应许你，你不会受伤，可是你不会死。你要我杀他吗？他说他现在已经很乖了。天使说，你要我杀他吗？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天使说，你要我杀他吗？天使很顽固，就只讲这句话。后来那个人几乎是用咒诅的话说，天杀的，你要做什么就快做吧， 他没办法下决心有这个祷告。你有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明明知道有一个事情你应该这样，可是你好像还没有预备好，真的能够从心里面做这个祷告，要离弃那个罪恶，要离弃那个老我，要真正的让神来洁净我们。可是他只是这样讲，好像就给神一个机会，因为他求了，所以天使就抓住那个戏，天使的手是冒着火的，所以那个人当然受伤，就哀哼的倒在地上，天使把戏灌在地上。卢易斯提到他在梦中看见这一景的时候，过一会儿他觉得在他面前产生一个大的变化，那个倒在地上的像幽灵的人开始在站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得见的整个生命开始蜕变成扎实的光明的灵，他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他注意到连那个被杀死在地上的那个蜥蜴好像天使没有处理完全似的开始动，可是他在冒出来的时候是一匹骏马，而那个幽灵就在那个天使面前俯伏感谢他，然后跨上骏马往天城奔去。路易斯写到这里，写了一首诗在那里，我把它放在这里。他说你看得见吗？很小的字，主说来同享我的安息和光辉，直到你的仇敌全沦为奴隶，在你面前跳舞，供你驾驭，做你安放双脚的监台，天上地下勇士的威权都要加给你，从前反对你的力量将成为你血中顺从的火，成为你声音中的雷鸣，制服我们，好叫我们得以返璞归真。我们切慕你的统治，犹如切慕黎明与露珠，光明一时的润泽。你要不要让主这样做工在你的身上？你有可能受伤，不会死，但你的生命将要蜕变。他来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在下一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四美拿教会第十节，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第十节，一起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炼金之人的火，对不对？也是要经过这些教会才能够得到洁净。可是接下去那个别加摩教会，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人不对付肉体的情欲，就沦为像巴兰跟尼格拉一样的人的光景。有人认为呢，是特别讲到贪念跟欲望，因为巴兰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你让贪恋欲望挟制你，如及早对付这种贪爱钱财还有邪情私欲的光景，当主来的日子他要用口中的剑攻击我们呢。这里讲的神的话要成为审判我们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宣告这个审判，而是告诉你主想要来洁净我们。他显现的时候，他第一次显现洁净人，他今天在圣灵里面的显现继续洁净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在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平常就留意让神的道存在你心里，让那个宝剑成为外科医师的刀，割去不好的东西， 那么到那一天，当我们站在主的台前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不配，可是主将要做一件事，他仍然拿起他的宝剑来，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用锋利的那一个刀刃来面对我们，他平放在我们的肩上，就像在英国他们封一个人爵位一样，他将要用平滑面放在你的肩头上，放在你的头上，为你加冕，你将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一定要现在让他让神的道、圣灵的宝剑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前些年日，教会满全世界的教会都蛮流行，有人为你祷告，你就倒在地上。我记得20几年前，我请过一个有名的讲员到我们中间来，他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不过他也蛮喜欢看见人家倒地的，我想。那我请他来，他就为人祷告，也有的人倒在地上，然后他就过来为我祷告，我没有倒在地上，他就去为别人祷告，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到我这里，又在为我祷告。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继续不倒在地上，他会让他分心，他一直想这个牧师要先倒在地上再来，所以我就自己倒下来了。我自己认真的反思，我没有觉得我有刚硬的心，是我不倒在地上。可是那个对我来讲并不是陌生的事，我们从初遇见主，我们就经常觉得你就是坐在那里，你也觉得你的心是俯伏在神的面前。我经常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有人形容好像是一个厚重的毯子盖在你身上一样，一个力量说不出来，力量让你的生命好像被制服在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这样追求，这样过生活，很可能那是为什么我们并不需要那样倒地。你看彼得，彼得在看见满船的鱼的时候，他没有把眼目放在哇，以后可以有更多的钱、更多的宝贝，不是的，他俯伏在耶稣脚前，对不对？就是像那样。他不像保罗，大树的扫罗是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他遇见主的时候才需要那么倒在地上。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彼得，甚至像老约翰那样多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如果主把他的荣耀更多给我们看的时候，像在拔摩海岛上，我们还是会倒在地上的啦。可是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你在平常就要让神这样做工在你的身上，你如果让神一步一步的接近你，用神的道接近你，你就不需要神弄一个更剧烈的手法才能够接近你。有的人经过那种剧烈的手法也不见得得到接近，他们在站起来的时候人没有改变，下一次要再倒一次。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所以圣经在这里都教导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我们原来已经有的，接下去的推啊推到教会就是这样。他们比别家母教会好像更糟糕，因为是领袖犯罪。可是你知道主怎么对那个教会的信徒讲来？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2章24节到24到26节，一起来读。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你有没有发现主没有对那个教会的信徒说，领袖犯罪你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对付他，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他说你们其他的人没有犯那个罪的人，你们要守住你们有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遇见有的教会他们的领袖失败犯罪，或者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许这些话对你是一个帮助。当然如果那个教会比方一个领袖犯罪或者是做错的事情，那个教会或者那个教派有他们的体制能够做教会纪律，那当然应该要那样做， 是当没有办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的时候，你不需要觉得要改变那个领袖是你的责任。主没有这样说，主对其余的人说，你们其余没有遵从那些教训，不晓得他们所说那些事情的人，你们要做什么呢？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他要我们得胜，而且遵守他的命令到底。弟兄姊妹，平常让神的话一点一点的雕刻我们吧，好不好？当主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铁杖大锤火这样烧我们，这样砍我们。所以你不要追求先知，不要羡慕神奇的经历。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以前听见人家见证他怎么样从强盗变成传道，然后就做见证，很多人受吸引，他觉得自己的见证好平太平凡了，不容易有人有信。难道你的见证要宝贵，也要去做个强盗试试看，犯个罪试试看吗？当然这不是正确的，不需要这样。你只要继续让神的话语接近我们，神能够使用你。到后来我知道，像我们这种从一起头就很快就爱主，没有什么很多的挣扎，没有什么特别的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那种经历的人，神有另外使用我们的地方。你不需要羡慕那样的人的见证很超奇，被神使用，神那样使用他，神有另外的方式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今天如果我们寻求主的面，让他一点一点的来炼净我们，如果觉得不够，有时候觉得很无奈的时候，你可以呼求神说，用碱来洁净我，用火来熬炼我，你可以这样祷告。有时候正因为你这样祷告，神可能不需要这样做也能够洁净你。可是你预备好，如果神真需要这样也可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用水用火无论怎么样就使我洁净，好使我们返璞归真，能够像他这样，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来唱一首。